要确定
了。我们接着下一个报告，下一个报告这个嘉宾是，换了一个，是这个中国绿色规划设计产品研发的联盟的熊建国老师，他的报告题目是利用特异攻击无机生物加速植物系统修复证据准备，大家欢迎。
尊敬的主席，大家下午好。这个本来是应该是我们黄晓东教授来做这个报告，他是加拿大那个滑铁卢大学生物系的教授，但是呢他那个出发之前呢13号被大使馆叫住了他们开会，所以推了一天，今天没赶到，估计这会儿还在海关那儿，所以这个我来替他来讲一下。那么为什么我来跟他讲呢？我呢是从2005年呢是在中国治理光爆发基金会工作，那么到了今年上半年，就是这个咱们要再组建一个这个中国绿色规划设计产学研促进联盟，我呢被调到那里去做秘书长，正在筹建这个机构。那么在过去在中国治理光爆发基金会工作期间呢，我们跟加拿大的农业部建立了一个战略合作关系，就是从2006年开始建立的，所以一直以来呢，我们利用加拿大农业部这个它这个研发的资源比较雄厚，啊，包括咱们中国去的博士大概就有上千人在这里工作，啊，陆陆续续。那么这个黄教授呢，就是其中之一，他是80年代到加拿大去，然后呢就留那儿，啊，留那儿呢就一直研究这个微生物，所以他这个。今天本来请他来报告这个题目啊，就叫利用特异攻击微生物加速植物系统修复重力生物这个污染的土壤，当然他也提到这个石油污染的这个土壤修复。那么我们在合作过程当中呢，了解到他们这个技术啊是有特点的啊，当然今天的上午下午都有很多老师报告了啊，国外的特别国内的。也特别是做微生物方面的也有很多好的技术和成功的这个案例啊。那么他们这个呢，他你看到这个他对这个植物的这个功能和微生物的功能他做了一个提炼啊，他觉得植物对这些金属来讲它具有吸收提取的功能，有吸收转移的功能，有吸收蒸腾的功能，还有呼吸分泌的功能，以及有机化的固定和落合的功能。那么微生物对这些重金属污染物呢，它也具有这个有机化固定的功能啊，吸收转化的功能，落合固定的功能，以及减少生物的可利用性啊和减少生物毒性这样一些功能。那么它这一套技术呢，总结起来哈，对这个修复重金属污染的土壤呢，它有一些优点，那么就这么几个优点，一个呢是。可以减短修复的时间，可以缩短到3到5年解决问题啊，基本解决问题。第二个呢是土壤的结构，它是可以完全的保持啊，并且可以改善的。第三个呢就是它利用没有成本的这个太阳能啊，可以适用大部分的地区和气候啊。第四个特点是它的效率和成本的极高，就是从经济效率方面来讲啊，它是有效率啊。第五个是可以大面积的来应用。第六个呢，它有上面有大量的这个生物量的产生，那么这个修复的成本甚至产生经济效益，产生正的效益啊，就是利润啊。另外一个呢，它可以啊，每一亩大概可以吸收啊30到40吨的每年啊这个温室气体的这个排放量。那么它这个技术呢，是建立在一个15年的这个实验室和大面积的这个田间实验开发的基础上的。在从2003年到2014年的15年间呢，在加拿大的几个省啊，包括魁北克大、安大略啊、马尼托巴、啊、萨斯、西北特区等等，进行了大面积的这个应用的实验。那么有7年的大面积的应用的事例啊，有几十个这个成功的案例啊，是经过验证的。那么它这个技术呢，总结起来呢有8个步骤啊，在实施的时候，第一个步骤呢，它是对微生物的种群。和植物的种群要进行筛选，就是根据你治理的那个地方的这个情况啊，它是有针对性进行筛选，而不是一个菌落打天下的。 第二个呢，它是对微生物的种群和这个植物种群呢进行认定，就是到了这个地方之后通过筛选以后进行认定。那么第三步就是进行种群的这个制备，第四步就是污染场地的准备啊，施菌和播种。第五步呢，还要进行田间调查啊。第六步要进行严重污染的调查。第七步呢，要进行药品的分析和质量的监控啊。最后一步就是严重污染修复结果，还要做出报告。所以他这个接下来呢，就是对这个八个步骤大概做了一些说明啊。那么在筛选这个植物种群的时候，它有这么六个条件啊。第一个是要抗毒害性，这个植物具有抗毒害性，比如说抗重金属、抗盐碱等等毒害啊。那么其实我们跟他们合作，一开始就是对荒漠化土地类型之一的盐碱地进行治理，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合作的，所以它有这个抗盐碱的毒害啊。第二个呢是生长快啊，生物量大，根系发达。第三个条件是很好的重金属或者盐分啊，还包括这个有机污染物的负解能力啊。第四个条件是易于繁殖生产啊，方便使用。第五个条件是植物群落搭配，它具有亲和力。第六个呢是具有商业和经济的价值，所以它是本着这么几个条件去筛选。那么对微生物的这个种群啊，它的筛选也有这么几个条件，那七个条件啊。第一个就是要能够促进植物的生长，根系发达啊，增加植物生物量。因为这个被污染的土地上面，它生物量不能够很好的生长，就是因为它的植物根系没办法去啊跟正常的土壤上面去那么发达啊，所以它这个微生物的功能首先就是促进这个根系的发达，使得它能够在这个被污染的土壤上面能够产生很大量的生物量。第二个呢是增强植物的抗毒害性啊，这也是跟那个植物一样啊，就像重金属啊、盐碱啊，抗这些毒害性。第三个条件是增加植物对重金属或盐分的负解能力，所以这种微生物是有助于去提高这个植物对重金属啊，包括这个有机污染物，包括盐分啊这些的负解能力的。第四个条件是对重金属的有机化和络合化，它有固定功能。第五个是对植物种群搭配，它具有亲和力。第六个呢是易于繁殖生产，方便使用啊。第七个也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广谱的安全性。所以它在这样一些条件下去啊筛选这些植物的种群和微生物的种群，那么筛选完了之后就进行认定啊，包括人工繁殖的微生物种群它的效果和进行认定。那么目前呢已经分离并且鉴定了有30个小种啊，这是啊我们其中的大部分正在引入到中国啊，现在在东北还有西南的四川，还有那个南方的湖南，还有咱们附近河北这四个省进行实地的这个试验啊。第二个呢是可以根据污染场地的情况选择3到5个小组搭配使用，所以它不是单纯去在这个之间去啊培育的这些组之间去选择啊，然后呢就是每个预选搭配使用的小组呢都要进行使用前的生物功能性的鉴定，包括促生功能和解毒功能这两个部分的这个功能的鉴定。然后呢就是人工繁殖微生物种群的搭配和亲和力要经过培养实验啊，不产生拮抗作用。然后就是人工繁殖微生物种群和植物种群的搭配亲和力要经过温室实验认定搭配确实具有这种亲和力。那植物种群的这个认定啊也是一样，目前呢大概也是鉴定啊筛选鉴定有30个左右的植物种啊。那么根据污染场地的情况也是选择1到3种的植物来进行搭配，每个预选的搭配使用植物呢事先也都要进行这个功能性的鉴定，也包括它的生长性和抗毒功能这个两大方面。那么植物种群和预选的微生物种群搭配亲和力也要经过温室实验确定搭配的这个亲和力。然后那个认定完了之后就进行这个制备啊，制备然后就是去食用了，吃到对种子进行处理啊，然后就是施到地里去，让大家进行这个首先进行整地，进行施肥，进行采样，然后进行这个播种。所以它这个 就是更是倾向于跟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结合起来，因为它的种的这些东西都是有用的，最起码可以当牧草使用的啊。如果我们可以看得到，你看这个在田间调查的时候，它这个大片的被污染的土地，它播种之后啊，使用了这个微生物和这个植物搭配起来啊，之后呢，它就苗期啊，在和中期啊，它都要进行这个田间的调查，然后呢，它也要采集样品啊，然后进行这个包括植物的样品，它也要采集进行分析啊，分析测试。然后呢，对这个大量产生的生物量进行收集和处理。它是指样品分析，它要分析里面的重金属的污染物质的这个含量啊，有机物质的这个种类和含量，以及盐分啊，包括土壤和植物，它都要进行分析测试，要进行质量的这个监控，用标准进行比对。他这里给出了几个这个在加拿大应用的实例啊，比如说在这个西北部特区啊，西北特区这个它是一个废弃的这个钻井的平台，修复前和修复以后的样子，还有呢，它就是对生物量进行收集，然后进行转移啊。那么第二个特例是在安大略省的那个汤面的市啊，废弃的工业场地里面，它这个呢已经到了100天。收割两次的时候呢，已经到每一亩地产生生物量到了25吨啊。或者还有一个比较，就是使用了这个微生物洁菌的和没有使用的啊，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它的关键就在它的这个根系上啊，促进根系的发展上。然后呢，在阿尔伯塔省埃迪生市呢，这里也做了一个试验，也有对比啊，修复前是这个样子，然后修复以后啊是长满了这个庄稼，然后也对这个生物量进行转移。那么就为什么要采用这个生物量微生物和植物啊这个生态系统来修复污染的土壤，那么它有这么一些好处啊。第一个呢，是目前唯一的科学和实践就验证过的不破坏土壤非常廉价非常有效的方法。第二个是在加拿大进行了15年的科学研发和田间实验，已经被验证它是有效的方法。在加拿大不同的地区，几十个污染场地的修复完成有这个实例。另外，它对土壤没有破坏性，属于环保性的微生物和植物伤害的方法。它修复土壤结构，也培肥地力，恢复土壤生物学的特性。农业工作生产式的这个土壤修复就是不耽误生产，它有产出啊，非常廉价、非常低成本的方法啊，农业耕作生产它的这个成本也就很低啊，特别是比较有效啊，所以性价比比较高。我目前呢在中国做的这个试验的情况来看呢，在北方地区每一亩的生物量可以达到30吨，在南方可以达到60吨，所以它这个生物量大大的增加啊。那么这些生物材料呢，它是可以利用的啊，比如说去生产酒精做发酵饲料啊，或有一些还可以直接做成鲜饲的那个东西，它是可以来弥补那个成本。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邢老师，邢老师这个介绍的这个加拿大的一个产品，我不知道这个产品是在国内开实验品开发的，还是在加拿大实验品开发？有没有这
国内的？是的，
国内的，国内的。那有没有这个准备这个入侵这个？
这个植物
没有问题。
这是植物，
而且这个今天虽然这个反应比较多，包括和这个时间把握都非常好。哦。我们最后发现一个嘉宾是